美中经济走势，
分析关键财经数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财经观察站。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获得白宫连任提名，台企远东集团被中共判处空前罚款，业界评论 IMF 警告中国经济下行风险正喺度加大，中国社会老年化问题加剧，五个劳动力养一个老人，国九财新招，北京准备对网络巨头施加数据税，日本两大服装制造商宣布拒用新疆棉。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是香港时间11月2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1月22号，白宫宣布现任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将获得连任提名，这一决定结束了华尔街金融市场和政界长达数个月的猜测。华尔街日报认为，在获得白宫提名之后，鲍威尔有望赢得国会参议员的提名确认。在四年前，有84位议员投票支持鲍威尔，现在有68名议员仍然在职。在11月4号，鲍威尔和美联储理事莱尔·布雷纳德共同赶赴白宫会见美国总统，以竞争美联储主席提名的机会。在这个之后，鲍威尔赢得了连任的机会。根据20月号发布的声明，白宫提名布雷纳德担任美联储的理事会副主席。就宣布提名的问题，美国总统拜登在22号的声明中说，如果我们想继续在今年取得经济成功的基础上再接再厉，我们需要美联储的稳定和独立。在过去20个月的激烈审核之后，我完全相信鲍威尔主席和布雷纳德博士将提供我们国家需要的强有力的领导。目前美联储仍然面临着很多艰难的局面，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应对通胀问题。现在68岁的鲍威尔在几个礼拜前宣布，美联储最近开始逐步削减每月1200亿美元的购债计划，这个计划预计可能会在明年6月份前完成。在这个之后，业界将会集中关注美联储采取怎样的速度加息。华尔街日报评论说，如果美联储在明年对是否调整货币政策犹豫不决，通胀问题可能会在数年内没办法解决，但是如果加息幅度过大，这样金融投资市场可能会受到严重震荡。11月22号，台湾知名企业远东集团遭到上海、江苏等五个省市的处罚，罚款金额高达超过8800万元人民币。这个消息遭到中共党媒新华社第一时间报道。新华社报道声称，远东集团在多地投资的化纤纺织、水泥工厂在环保、安全、消防、税务、土地利用、员工健康和产品质量等方面存在违法违规，因而遭到罚款。预计远东集团将被追收税款和罚金，这些企业闲置建设用地还将被收回，相关调查还在继续。在远东集团遭到违法违规调查之后，大陆社媒还出现了大量煽动对台湾企业敌对情绪的言论。亲中港媒南华早报亦刊载多名中国专家言论话，这一做法就是要恐吓所谓支持台独的台湾企业，俾他们恐慌。就这个问题，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接受了希望之声的采访。他表示，远东集团在中国的水泥、化纤等制造产业被罚款，是有背后的原因的。谢田说，远东集团在台湾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集团企业公司，我记得我在台湾的时候经常会去一些远东的购物中心，远东大厦上面有一些很好的餐厅，他们实际上对中共来讲已经够亲和力了，投资大陆这么多的产业，现在看来水泥、化纤这些产业呢，对中共来讲他们并不是那么需要的，不好像原理他对台资外资那么需要。现在中国普遍的产能过剩，包括远东投资的一些建筑材料、建筑行业很多的过剩，过剩呢，这些台资外资这样运营的话， 势必会挤压中共公司的一些市场份额。当然还有整个大的政治环境问题，中共想要全面的打击台企，然后呢给台湾的人、台湾政府、中华民国政府施加压力，这个是中共的做法。他寻找的理由就是很荒唐的，什么从税务到环保，所有这些，因为这么大的集团公司，你不可能一下子发现出这么多的问题来去罚款，这个是非常荒唐的。显然这个是一种政治迫害，政治迫害的目的的背后就是一种威胁、恐吓、吓台湾。这个对台企来讲，台湾投资者来讲，他们的使用价值、利用价值已经用完了、用完了，中共不需要了，所以中共就开始采取了这种忘恩负义、釜底抽薪的做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发布中国经济年度报告，期间警告说，北京政府必须以明确和协调的方式应对金融风险，并指出中国经济的下行风险正起到积累并加大。这个国际组织表示，北京对科技行业的更严格监管，增加了国内市场的不确定性。另一个方面，疫情管控亦为经济带来不确定的影响，导致消费力疲软、地产行业低迷和债务市场的不稳定因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呼吁北京采取全面的银行重组方法，防范银行体系风险，并努力开放市场和改革国有企业。政经评论人士古春秋对希望之声说，中国经济下行危机不仅 IMF 观察到了，中共内部亦看到了。中共总理李克强最近频繁针对中国经济出现新的下行压力开会，上个礼拜四是和经济专家和企业家开会，11月22号是和中共省市级地方大员开会。李克强看到了中国的中小微型企业是支撑中国经济的主要力量，提供了7亿人就业。中国经济下行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些中小微企业。11月19号中共央行2021年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释放货币宽松信号， IMF 的观察和李克强、中共央行的行动都在释放一些明确的信号，就是中国经济基础已经不稳定。包括野村在内多家投行都调低了中国四季度经济增长预期。总之，对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就连中国体制内人士亦不乐观。近期中国人口老化问题再度成为业界关注焦点。根据中共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在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仅为 0.85%， 首次跌破 1%。 另一方面，到2020年末，老年人口抚养比高达 19.7%， 并且这些指标还在不断上涨。这个意味着目前每一位老年人口的退休金对应着5名成年人的劳动成果。对这个问题，中国人口专家警告说，现在中国的老年化问题已经进入比较高的行列，并且在十四五期间还会增加。原因是1963年是自中共执政以来出生率最高的时期，到2023年1963年之后出生的人就会满60岁，正式进入老年人群体，届时会出现老年人口的爆炸式增长。政经评论人士古春秋对希望之声说，中国老年化有特殊的原因，一个是中共不是几年前还严厉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人为感压低了出生率，这个是中共自己造成的后果。另一个就是中国普遍大众失去了改善生活条件的前景，所有的机会和资源都掌握在极少数中共权贵和中共官僚手中，奋斗可以改变命运不再是现在中国大部分年轻人的状态。现在无论怎样努力，仍不会摆脱做韭菜的现实。中国目前的房价、物价都比年轻人望而生畏，前段时间的榨菜涨价，有人惊呼以后穷得可能连泡面榨菜都吃不起了。年轻人没钱买房，没钱结婚，更多的人选择躺平， 呢意味住愿意生育嘅年轻人正喺度减少。呢个系中共体制天生嘅唔平等造成后果。中共统治下嘅社会系特权社会，喺咁样嘅社会里面，极少数人富有，大部分人系贫困。呢啲贫困嘅大多数连生育后代嘅意愿都被灭咗。而中国传统文化恰恰系多子多福，当咁样根深蒂固嘅传统价值都被中共颠覆咗嘅时候，人口老化呢个恶果只能够俾中共自己食啦。日经新闻报道话，而家有好多嘅现象显示，北京政府会推动多名数据税嘅进程，对储存大部分客户数据嘅互联网公司开征收税款，咁样嘅做法可能会成为中共新嘅剥削企业嘅方式。报道话，阿里巴巴、腾讯等大型科技企业都保存大量嘅用户数据。喺呢个之前，业界传出企业出售数据同非法使用数据嘅做法。喺今年十月份，前重庆市长王岐帆喺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大力提倡数据税，要求将企业通过收集用户数据获取嘅营收进行统计，并回收20%至30%嘅数据税款。而外界认为呢个可能系中共政府推动新税款种类嘅前头信号。喺今年十月份，中共政府发布《14/5电子商务相关条例》，要求进一步加紧对网络企业嘅监督。这个亦可能会导致互联网企业在明年面临严峻的监管浪潮。近期以来，中共的监管政策波及范围越来越广。这个礼拜，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公司被市场监督管理局判处2150万人民币的反垄断罚款。在今年上旬，阿里被处以28亿美金的反垄断罚款，数额空前。随后，腾讯、拼多多等企业亦难逃被罚的命运。在面临沉重监管压力之际，阿里巴巴公司向下调整了今年的财报预期，并将监管环境收紧同隐私和隐私数据保护法规担忧列为经营的不确定因素。抵制中共劳工产品的做法近期在国际引发连锁反应，两家大型日本服饰商宣布公司将拒绝使用从中国新疆生产的棉花制造服装。这个是因为中共在新疆地区存在人权迫害和滥用强迫劳动的问题。根据日本企业三洋商会和 TSI 控股的声明，公司决定抵制新疆棉。三洋商会指出，将从明年春季起拒绝使用新疆棉产品。而 TSI 的总裁说，公司的部分产品曾经包括新疆棉花，但是自从今年第三季以来，企业出于对人权问题的考虑，已经完全杜绝了新疆棉的使用。在人权问题得到解决之前，企业不会再度使用新疆棉。在这个之前，运动产品美津浓亦发布了抵制强迫劳动产品的声明。台媒自由时报指出，这些在日本有影响力的服装公司宣布抵制新疆棉，可能会对服饰纺织品的供应链产生后续影响。上个礼拜，加拿大边境局亦宣布已经扣押了一批来自中国的进口服饰，原因是这些产品涉及强迫劳动行为。这个是自去年加国实施禁止强迫劳动进口品以后，依照这个法律扣押的首批的中国货物。国际人权组织谴责中共政府在新疆建设集中营，胁迫被关押的维吾尔族人制造产品，并要求他们放弃宗教信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公开场合多次谴责北京在新疆存在反人类行径，引发国际关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